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于4月17日至5月5日访问加拿大。围绕加拿大总理 Paul Martin 是否会见达赖喇嘛一事，加中两国产生了一场外交风波。尽管中国政府与两国关系以及200亿加元的贸易额相威胁，加拿大总理仍然决定单独会见达赖喇嘛。那么由于这场风波将会给加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这个达赖喇嘛将对加拿大进行20多天的这个访问，能不能把这个相关背景向我们观众朋友就做个介绍？
这一次达赖喇嘛访加呢是第三次，上一次是在93年，那么第一次呢是在90年。可以讲这一次他访问加拿大呢被称为是世界和平之旅，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公开活动都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特别是不同宗教文化信仰的人之间的这种包容啊和共存啊等等的。那其中呢有11天是在多伦多要进行这个佛教弘法的活动，是一个宗教访问。
嗯，当然还有在这个温哥华呀，在渥太华都要进行访问。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加拿大这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个主要原因之一呢可能出自于就是说加拿大总理是不是要见达赖喇嘛这事情，这在媒体上吵的是满天都是。
对，因为这个过程应该说是蛮有戏剧性的哈，因为他呢在到达加拿大之前，实际上加拿大包括总理啊还有两个省的省长和他将到访的3个市的市长呢都还没有表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率先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要求加拿大政府各级官员都不要以任何方式和达赖喇嘛接触。那么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呢，是那个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一个官员还在接受一份英文媒体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甚至想都不要想，不要想去见达赖喇嘛。那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强硬的或者可以讲是比较蛮横的这个表态呢其实是起了一个反作用。我们知道在这之后2天，结果呢总理 Martin 就表示他要接见达赖喇嘛，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总理，我有权来决定我自己要见谁和不见谁，显然也是很强硬了。
对，当然这也是很合理的。所以在这之后呢是这个大使馆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对他的这个做法呢表示遗憾，当然了也是在进一步的讲说不要伤害加中两国的这个友好关系，而且特别是不要拿中加每年200亿加元的这个贸易额做赌注。当然这个话应该讲是非常就是非常过分了。所以在这之后呢接着还有加拿就是还有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有一个公开表态。可是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呢是达赖将访问的这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省长都先后出来表态，说他们会跟达赖喇嘛会面。
在这个首都渥太华的市长也表示要会见达赖。
对，当然包括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市长，等于说到现在为止呢就是从总理到他将要访问的这个3级政府的官员还有包括160多位国会议员一直是在联名要求那个总理会见达赖喇嘛。那么所以讲呢这样的一种反响，我相信也许中国政府预先是没有料想到的。
在媒体上我看现在吵得比较厉害，也是因为就是出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表态，就引发了加拿大人这种反感的心理，就是觉得作为一个外国政府你要求我们这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理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好像造起了一个反面的作用。
当然这当然对加拿大人的这个自尊心和尊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尤其加拿大是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 Martin 是这个民选的一个总理对吧，
而且还面临着将要大选的这么一个压力，
就是
加上反对党。
所以我相信呢实际上现在从官方到民间这么巨大的反响呢当中是中国政府是有一定的贡献在里边的，像包括他在2个地方像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演讲都会有两万多人去参加。那么我相信呢实际上作为达赖喇嘛他个人呢他已经具有这样的一种人格魅力，可以吸引很多人，像包括他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公开活动都是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他聆听他的演讲。因为我相信呢在现在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这样的一种有剧烈冲突，像比如说中东地区每天有暴力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所倡导的这样的一种和平理性宽容和共存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是非常令人能够就是说接受的。
他这次在温哥华的活动也是与其他的几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一起来活动。那么我回到就是说 中国政府说的这个两国关系和这个中加的贸易额，那么这种事实情况就是说中加现在的关系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这贸易额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现状呢？
所以我说呢，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访问，就是引起中国官方这么大的反弹，而且呢做出了这么不合理性这样的一些表态呢，其实对中国政府来讲呢，或者说对中国来讲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加拿大现在这种反馈，反而使得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就是加拿大自己那当然是想怎么做怎么做，而且呢特别是整个社会层面啊，包括新闻媒体啊、舆论啊等等全都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访问到底会对中加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不相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中国所讲的就是说能够伤害到两国的外交关系，包括影响两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关系等等的，那要看是在两国的关系当中是谁依赖于谁。那我一直讲呢，其实在长期的两国关系当中呢，是中国对加拿大的依赖更强，可以讲这个天平一直是倾斜的。像我们回忆一下，在19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政权在国际社会还只有法国是承，就是在这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当中是只有法国承认的。那么70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理特鲁多是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和许多西方国家给他的压力，是率先站出来跟中国结为邦交，而且呢从这个时候呢是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一次我觉得加拿大给中国帮很大忙的是在这个93年，大概就是在89民运之后，那么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这个封锁呀、孤立呀，那么也是加拿大当时主张要把人权和贸易脱钩，所以等于说为中国这个再带重新带入这种国际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后来呢在96年，加拿大又率先提出来跟中国要进行人权对话而不是人权对抗，特别是呢从许多层面开始帮助中国就是进行这样的一种社会建设了，包括很多很多资助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政治层面是这样，那么经济层面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就是说2002年的时候呢，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额是达到了200亿加元。那么在这200亿加元当中呢，当年是中国向加拿大出口是占了160亿，而加拿大向中国的出口呢只有40亿，也就是说实际上加拿大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达到了120亿加元这么高。
就是从中这两国这个贸易关系明显的能看到，就是获利最大的应该是中国，
当然毫无疑问了。而且呢加拿大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一个民主社会，它是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就是如果说没有中国今天的这个市场，当然对加拿大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足以影响到它的社会安全和稳定，也不足以影响这个社会的这个动荡。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济发展速度对中国来讲是更加重要的，而且呢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当中，我相信呢都是以一个互惠互利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往来关系，而不应该说是在我给你做生意的时候呢我是对你进行一种施舍，我是给了你一种恩惠，那我想呢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不平等的。
我想这么多年来可能大家都一个普遍的一种感觉，就是中国比如说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比如说人权问题上啊，或者是比如陈水扁啊去哪国访问，或者是现在这个达赖这个喇嘛访问加拿大的问题，都是中国往往都是每年我们都听过几十次，就是不要拿两国的这个关系啊或者贸易啊做赌注。那么这次加拿大的媒体普遍的反应就是说显示中国这种政治上的仍然是不成熟和这个跟现代社会的一种不相适宜的这种论调。
对，因为呢其实不管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还是这个欧洲澳洲国家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充分发展的这个民主社会，那么它的市场呢也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充分发展，就是说它不再是那些梦想家或者冒险家的乐园。可是中国的市场呢是从这个我们讲改革开放之后才对外开放的，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个廉价劳动力，当然对西方的这些企业家或者是这些企业呢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相信呢中国政府不应该拿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砝码去跟西方国家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总是作为一个压力或者说作为一个交换的这么一个棋子。
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加拿大是顶住这种压力了，那么老百姓也是纷纷为总理的这种决定呢表示喝彩。那么往往呢也是这种应用的手段呢往往有时也是管用的，
有的时候是奏效的。
比如说这次这个联合国人权会也是通过各种方式 中国又逃过了这一劫，就是受到人权谴责的这么一个。
对，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呢，的的确确就是经济贸易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很强有力的武器，但是中国这个市场也有充分发展的一天，对吧？中国的劳动力也有不再这么廉价的一天。那我相信呢，其实中国应该有更长远一点的眼光。那么我是说呢，在中加关系当中呢，还有一个社会层面。从1993年开始呢，那个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署开始跟中国建立一个就是对中国进行援助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查阅了一下他们这个网站啊，是在从93年到2003年间呢，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共向中国的54个项目提供了多达3亿5930万的这个无偿援助。那么这些项目呢，甚至包括像司法呀，这个法官警察的培训啊，律师的培训啊，甚至包括什么水坝的安全风险评估啊，甚至包括这个什么动物的疾病传染的控制啊等等的，无所不包。那么当然了，加拿大也一直是在这个包括这个促进中国的民主人权方面也是一直在努力。那么在社会层面，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我们可以讲呢，其实都是中国要依赖于加拿大的要多得多。
换句话说，通过达赖喇嘛访问这个加拿大，这次这个风波呢，不仅不会对中国这个和加拿大的关系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恐怕这个中国也不会就是单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所以我说呢，实际上啊，就是这一次达赖访问加拿大呢，中国政府这个反响啊，完全就是可以表现出中国官方在很多时候对待这个国际关系也好，外交关系也好，还是以一种非常僵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出发，也是这样的一种做法，甚至常常呢是把这个国际舞台当成了国内，把这个外交关系当成了国内的关系。像一开始呢，我想这一次中国政府的一个表态，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种表态是对中国自己的老百姓似的，好像把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当成了自己人，就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那我想这一次呢，也是希望中国官方能够从这个事件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能够把这个视野放开一点，应该有一个更先进的、是更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来应付国际上的问题。
是，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里，谢谢盛行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